现在我为大家念出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一共记在三处，第一处是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第十四节。第十二节是：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罪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第二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最后一处是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成人，乃愿人人都悔改。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陈敏兰牧师，他的题目是苦难的因由，罪恶苦果。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记得上一次跟弟兄姊妹也是谈到一个苦难的问题啊，那就是苦难的根源。我记得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苦难的根源是从哪里来？从魔鬼来的。我们说苦难其实不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啊会实际有经历，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会有一些苦难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和经历。但是我们说真正苦难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大家也并不是那么样的可以把它弄得清楚。往往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上次我就跟弟兄姊妹提到，让好些在苦难中的弟兄姊妹最困惑的，那就是到底我受的这个苦难是神的意思还是魔鬼的意思，是从神来还是从魔鬼来。那么上次我记得我给弟兄姊妹就首先通过约伯的经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约伯的这一些经历，约伯以为是从神来的，但实际上很清楚从天上的对话，那是从魔鬼来的。我们说这是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讲，但是我们也知道苦难的问题有的时候蛮复杂的，就是真的从魔鬼那里来。有些弟兄姊妹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总是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神不阻止他？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好些弟兄姊妹都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遇到一些患难痛苦，我们一方面求主怜悯，加我们的力量，使我们胜过这些苦难，这也是一个很正当的态度。但是我们说很多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神啊，你爱我，为什么你让这些痛苦临到我？当然我们说这下面也是有好些解释。那么今天我想我跟弟兄姊妹特别，我们就从圣经里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明白苦难的因由是什么，是怎么会有苦难的。我想弟兄姊妹应该知道，当神造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在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在伊甸园里面有没有苦难，有没有痛苦？应该说是没有。要不然我们说在那个伊甸园里面，那就没有什么好像啊这个幸福的啊，我们把这个也看作就像是乐园一样。那么我们说人间的苦难到什么时候开始？其实我们都知道，当亚当犯了罪，接下来我们看见 在这一个人间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苦难。也正因为这样，让我们可以明白苦难的一个重要的因由，那就是人的罪。如果没有罪，可以说应该苦难，很大部分的苦难可以说就已经是没有。今天我们看见，当亚当犯了罪，接下来在人间就产生了种种的苦难。首先我们就知道该隐把自己的兄弟亚伯杀了，什么原因？我们说一开始可能很简单，只是妒忌，接下来就发展到把兄弟杀了。以后我们可以知道人间产生各种各样的苦难。我记得上次跟弟兄姊妹也已经讲得很清楚，所有的这些苦难，我们就以约伯所遭遇的这一系列的苦难，虽然我们说那一个他的儿女被一阵风把房子吹垮压死，这好像是来自自然灾害，其他的那几个苦难可以说都是一个社会的罪恶而造成。有两次是那一个土匪强盗到他的家里来抢劫，而且把一些仆人杀死，造成的那一个不仅仅是物质的损失，也是人间很多的悲痛的事情。虽然我们说这一些的罪恶是那一些土匪强盗造成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罪恶的果子，往往整个的社会会一同承担。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上，好些罪恶，好些痛苦的事情，并不一定是每一个人直接造成，但是我们说只要你生活在这一个社会，你就脱不了会受到影响。那么当然我们常把这个叫做是一个无辜的牺牲者，但你说真正的无辜，其实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罪中，好些痛苦和罪恶好些痛苦也是跟自己的罪恶有关。所以刚才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第一方面我跟弟兄姊妹来思想的，那就是罗马书第五章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整个的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一个内容和过程，第五章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给我们一个简单的总结。神造的这个世界是美好的，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一个我们可以说把它叫做罪恶掌权的世界？在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节，也就是讲到这个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众人都犯了罪。亚当犯罪，我们常常有些弟兄姊妹会想，他吃的那个果子我没有吃，凭什么理由今天我们的神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定罪？其实在第五章的第十四节讲得很清楚，在那里第五章刚才我们念过的第五章第十四节在那里说得很清楚，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这个他就是指着罪，那么我们知道罪的背后就是魔鬼。今天亚当吃那个果子，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是没有份的。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亚当要因着他吃果子不听神的话受审判。那么我们呢？我们不会因为吃那个果子，因为我们没有吃，但是我们个人有我们自己的罪。当然今天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就不再被神来定罪，也就是说不会因为这些罪受到神审判的惩罚。但是我们说在客观上我们都经历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就犯过好些罪。那么这些罪不只是吃果子了，我们没有吃那个果子，但是我们自己一定有各种各样的罪行。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那一个罪权之下。亚当犯了罪以后，他吃果子的事情没有带给我们影响，但是亚当犯了罪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那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成为罪恶掌权的世界。而且我们今天因着亚当成为罪人，我们每一个人也成为罪人。这是我们受亚当的影响，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今天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因为你今天生下来就是一个人。而从亚当犯罪以后，人就是在罪权的控制之下，而我们也就是生在罪权的之下。那么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常常也是祷告，主啊，求你啊，除去世上的这一些痛苦苦难。当然我们可以这样祷告，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除去这世上的这一些苦难呢？其实一个答案是很简单，在一个罪恶的世界，你要没有罪恶的表现，那是不可能的。那么有了罪恶的表现，你要没有苦难的后果，有没有这个可能？也是没有这个可能。也正因为这样，今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求主除去世上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他应该不会要我们受苦，不喜欢我们受苦。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在这个世界还是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原因其实很简单，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你要没有苦难的发生，那是不可能。那么当然我们说，弟兄姊妹肯定又会想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还不来解决这一个世界的罪恶？亚当犯罪以后一直到今天，在我们计算起来至少也已经有好几千年，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还不来处理这个罪恶的问题？应该说亚当吃的那个果子，我们的神到这个伊甸园里面，他可以马上来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看见当时我们的神并没有立刻来处理，只是指出女人的后裔要伤打上蛇的头。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就是预告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其实在这里神已经给了回答，为什么我们的神在当时没有立刻，我们说很简单，把那条蛇丢到火湖里去，把魔鬼丢到火湖里去，对不对啊？那我们说这个世界又从一个罪恶的世界马上回到神的手中。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魔鬼给丢到火湖了，那条蛇也可以给丢到火湖，亚当和夏娃怎么办？我们的神不能说亚当夏娃没问题，亚当夏娃他是什么肇事的源头。你要处理蛇，你要处理魔鬼，你必须先要处理亚当夏娃。而我们也知道亚当夏娃按照神的形象一样是造的，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心意。人跟所有的被造者不同，按照神的形象一样是造，神在人的身上是有期待的。只是亚当不争气，一下子他就犯罪了。那么今天我们的神接下来的方法是什么？希望要处罚魔鬼，但是要挽救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见神接下来告诉亚当的话，那就是女人的后裔要打上蛇的头。而这一个我们都知道，女人的后裔就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当亚当犯了罪，我们的神开始着手，不是立刻在处罚这些事情，而是要准备一个救恩。这个救恩不是救魔鬼，那就是要救罪人。希望不要因为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灭亡。正因为这样，从那个以后开始，我们的神准备救恩，一直准备到今天。当然我们说救恩已经做成，但是救恩需要有施行的时间。所以其实当我们明白了整个这些内容，可以说全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从亚当犯罪一直要到最后启示录的结束。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用了各样的方法来施行他的救恩，赐下他的独生子，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使罪人因信耶稣可以不至于灭亡。我们说这都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神的心意，目的就是希望人能够从一个罪权之下得救，得到释放。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救恩的道理，其实弟兄姊妹应该也是能够明白。那么从罗马书里面首先给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往往弟兄姊妹会总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一些模糊，有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矛盾，即好像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又总觉得我们的神他要惩罚我们。我们说当亚当犯罪之前，我们的神事先就警告他，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吃的日子必定死。然后我们说当亚当吃了那个果子，弟兄姊妹到底死了没有？我们知道他人还活着，而且活了900多年，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生命，他的心灵已经死掉。那么到底是谁叫他死？往往好些弟兄姊妹以为那是神叫他死，其实神只是提醒他，警告他，你不要去吃那个果子，你违背神的命，你吃了那个果子你是会死的。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死是魔鬼害死他，神没有要亚当死。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在亚当犯了罪以后，第一个用皮子为他做衣服，然后我们看见这一个内容，那就是我们的神一个预表，要为亚当准备救恩。因为这个皮子的衣服，我们知道不管是羊还是其他的牲畜，一定有一个牲畜因此流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亚当吃那个果子犯了罪，罪进入世界，我们的神就着手要准备人间的救恩。这个救恩当然在圣经里面有告诉我们，在创世之前我们的神已经知道这些情形。然后我们说具体的施行，那就是要从亚当犯罪以后，好像他被赶出了伊甸园，我们的神不给他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也总觉得我们的神心胸狭窄啊，犯了一些罪以后什么都不给了，把他又赶走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说神知道在那个时候亚当如果吃那个生命树的果子，这个果子真的给他永远活着，弟兄姊妹你是不是知道那是永远活在罪中？永远活在罪中绝对不是一个幸福。所以我们的神的选择，为人的准备，在那个时候罪没有得到解决，你不能得到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树的果子你不能吃了，首先要解决的罪的问题。为了要解决罪，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立刻来施行救恩，因为这中间还要经过律法的阶段。那么为什么要经过律法的阶段？圣经里面又有另一个内容，因为律法是训蒙的师父，没有经过训蒙的师父，人不会甘心情愿来接受救恩。今天我们每一个接受救恩的，我们都明白，我们相信耶稣接受救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不住，要靠自己行善，要靠自己遵行律法。这一切2000年三千多年下来告诉我们都失败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救恩一直要到耶稣降生的时候，可以说离开亚当相当一段时间。到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让耶稣基督降生，为我们做成救恩。但做成救恩以后，还需要有施行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神还没有来解决这个罪恶的世界。什么原因？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原因。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里，你要希望没有苦难，那是不可能。在圣经里面有讲到将来有一个没有痛苦没有眼泪的时候，那是在什么时候？那一直要到主耶稣再来，而且还不仅仅是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千年国度，真正要彻底的没有痛苦没有眼泪，那是要到启示录第21章，那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就知道了今天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痛苦可能是难免。我们知道不但是因为有人罪的缘故，别人的罪造成，也有自己的罪造成。每一个人我们自己都会有罪的一些表现和作为，当我们在这些罪的里面，弟兄姊妹，难免罪都会有后果。我记得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有讲过这一个内容。今天我们说，我们一般的常常在苦难的中间，我们只是想，主啊，你就把苦难挪去就可以。其实当我们仔细的去分析，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我们遭受苦难，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各样的罪恶，或者是别人的罪恶，我们成为一个无辜的牺牲者，或者那就是我们自己的罪造成了我们吃罪恶的果子。所以基本上世界上的苦难可以说都是因着罪恶的果子造成。现在在一些就是弟兄姊妹的中间，我们虽然罪已经得到了赦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会有犯罪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旧人，我们有肉体，我们有私欲，这些还是会造成我们犯罪。当我们犯了罪，那么这些罪我们只要认，我们的主耶稣他一定会赦免我们。但是我也已经有指出，今天如果说我们犯了罪，就是我们认罪，耶稣赦免我们的罪，有一些罪会造成一些生活中的影响，社会的影响，这些影响往往有的时候也成为一种罪恶的果子。那么这个罪恶的果子，我们虽然罪得到赦免，我们果子也是还是要吃。那个十字架上的强盗就知道，他在世界上他可能杀人放火，他可能做了各样的罪恶的行为，当他信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耶稣还应许他，今日你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但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所犯的这一些罪行，遭受到的惩罚 弟兄姊妹，我们说他没有办法到逃避，耶稣也没有把他从十字架上救下来。耶稣救他的那是在神的面前，他那一个罪如果在神的面前他还需要受审判。那么我们说，如果没有耶稣的担当和救赎，这一个结局那就是永远灭亡。也正因为这样，那一个强盗所以求耶稣也是，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强盗也知道在这个世界我做了那么多的恶事，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也说，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今天我是活该，这些是我该受的，但是他也知道在人间他的罪已经受过惩罚，不等于这个罪已经过去，还有在神面前还要受一次审判。这也是提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做了得罪神的事情，如果今天这个事情在社会上是造成影响，我们也需要承担责任。这一个责任可能我们的主耶稣他不能让你免去，因为这是一个社会的责任，社会的后果。但是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能够在神的面前担当你的罪，要不然的话，我们每一个罪行，我们要记得，人间要受到人间的惩罚，而到神那里还要受一次惩罚。所以这就是我想，我们从罗马书里面，我们首先应该要明白，今天我们在世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患难、痛苦，原因就是因为罪落了世界，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罪一定会有恶果，这一个恶果，凡是生活在这一个社会上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他一定也会有共同承担、共尝这个苦果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当然我们说另外的一点，那就是因为我们自己也会还是会有一些得罪神的地方，有些我们得罪神的地方会造成的后果。弟兄姊妹，我们说尽管我们的神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但是后果影响我们还是会承担。一个年轻人如果在婚姻的上面他不是尊神为大，没有能够有一个讨主喜悦的心，有智慧做出选择，最后我们说如果他在婚姻的上面做出的选择那并不是那么样的智慧。大家都知道婚姻的后果带来很多的痛苦，当有了这些痛苦了，今天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是有各种各样的辅导，也是希望能够来辅导来改变，但其实我们说是有的时候经过辅导情况会好一些，有的时候经过辅导情况会改变，但是往往我们自己没有真正的反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可能一开始我们没有听神的话，当然这只是我举的一个例子，在我们人生中有好些这一类的事情，一开始我们不听神的话，等到造成了一些结果，我们向神认罪，我们承认我们做错了，我们的神会饶恕我们。但是我们说造成了一些后果不一定就成了在饶恕中也就免掉了就没有了，这些后果往往还是会伴随着我们，有的时候还相当的严重。那么这一类的痛苦，弟兄姊妹，你祷告求神帮我拿去，那怎么挪去呢？所以像这些事情往往弟兄姊妹我们真是需要好好的来自己反省。今天我们说生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已经受到了很多这些罪恶的后果的影响，我们千万不要自己再增加这方面的后果。不但是这一方面， 刚才我们念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里面又告诉我们另外的一个苦难的原因，这就不是罪的后果了，那就是魔鬼的攻击。其实这也是上次我跟弟兄姊妹谈到魔鬼是一切苦难的根源的一个原因。有些弟兄姊妹会想，我信了耶稣了，现在我已经不在罪权下了。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信了耶稣，耶稣释放我们，我们现在在不在罪权下？我们已经不在罪权下了。按照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过去我们是罪的奴仆，那就是在罪权下。保罗在那里用人按照人的常话说，他说今天同样的，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义的奴仆。今天我们耶稣不要我们做奴仆，耶稣要我们做仆人。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虽然是这样，那我们还受不受罪的攻击和苦害？还会受。原因一个，我们生活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另外还有一个，魔鬼今天你就是不在罪权之下，只要你在这罪恶的世界，他就要攻击你。按照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告诉我们，刚才我们念过，今天世界恨我们，也就是魔鬼会攻击我们，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不属世界。越是今天我们是属主的，魔鬼越是仇恨，越是要找各样的机会来攻击我们。所以正因为这样，可以说在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经历中，有各种各样苦难的感受，有各种各样苦难的经历。这些经历，亦或者那是因为罪恶的缘故，或者那就是因为魔鬼直接的攻击。当然今天魔鬼直接的攻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已经胜了世界。往往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大概耶稣就不让这些苦难临到，其实并不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帮助我们，是在我们苦难的中间。我们可以看见诗篇二十三篇是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我们说今天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一个死荫的幽谷是谁造成的？不是我们的主造一个死荫的幽谷，而是我们的主在我们经历死荫幽谷的时候，他与我们同在。苦难的源头是魔鬼，死荫的幽谷魔鬼造成。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刚才啊，我们的姊妹也带我们唱的诗歌，我们的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眼泪是谁造成的？如果今天是我们的主耶稣造成我们的眼泪，然后又来擦干我们的眼泪，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矛盾的行为？如果是耶稣造成了我们眼泪，然后擦来擦干，那可能我就要跟耶稣说，你就不让我有眼泪就可以了。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在这一个罪恶的世界，魔鬼掌权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们的眼泪绝对不是我们的神喜欢，故意要我们流泪，绝对不是我们的神造成的根源。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题目跟弟兄姊妹这样的来讲？因为往往在我们的观念里面常常也是模糊的，既觉得耶稣爱我擦干我的眼泪，又觉得耶稣造成了我的眼泪。我们的神绝对不会做这个事情。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在约伯记有这样的一句话，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夜间是谁造成的？不是说神喜欢我们夜间歌唱，然后给我们一个夜间，然后呢让我们在夜间里面我们歌唱。夜间一定是魔鬼造成的。 约伯的经历我们就知道了，约伯经历的苦难也就是他所谓的夜间，是谁造成？魔鬼造成的。但是我们的神希望我们在魔鬼造成的夜间来歌唱，不要唉声叹气，不要灰心沮丧，更不要埋怨神，因为这不是神造成。今天你有一个愿意歌唱的心，神还能加你的力量。如果你因为在夜间你埋怨神，神啊，你为什么让我在夜间？这个时候你再要歌唱，唱不出来，神也无法加力量。但是当你能够知道，神啊，魔鬼让我在夜间，但是我要歌唱，这时候你如果唱不出来，神会加力量，因为你清楚这一个黑夜不是神造成。那么我们又回到前面的话，那么为什么神容许魔鬼造成黑夜呢？那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内容。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都有可能会遭遇黑暗的。所以今天我们说，在我们的主导文，刚才我们的诗班也是唱了主导文，救我们脱离凶恶。弟兄姊妹，我们说说明我们有没有凶恶。当我们在祷告，主啊救我脱离凶恶，我们的观念就是不遇见凶恶，但是不遇见凶恶就没有脱离了。今天脱离凶恶一定是从凶恶的里面，这个才叫做脱离。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不能从凶恶的里面脱离，那是我们要靠主加我们的力量，我们自己也是要紧紧拉住主的手。我们行过死荫的幽谷，主与我们同在，主的杖主的竿他都会安慰保护我们。但是你不要因此以为这一个死荫的幽谷就是牧人造成，故意让那个羊去经历经历。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全是魔鬼的攻击捣乱，因着罪权在这个世界的缘故，我们在这一个罪的权势之下。我们今天人已经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是在一个罪权控制之下。除非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天为什么神没有让我们信了耶稣就离开世界，因为我们还有使命，在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人需要听到福音。所以讲来讲去就要讲回到彼得后书第三章的这一句话。今天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来？耶稣来了，我们都知道魔鬼就被捆绑了。当耶稣来了，魔鬼捆绑在这个无底坑一千年，魔鬼被捆绑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因着我们的主耶稣来也是得到了改变。当然我们说在千年国度，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好像说这个国度已经是进入永远，你仔细的去看启示录你就知道，千年国度只是一个过渡，真正的永远要到启示录二十一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教会我们是已经进入了永恒，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改变。我们如果身体不改变，我们见不了主，我们既不可能活着的，我们不可能被提见主，去世的我们要复活，这个复活就表明身体得到改变，而这个改变的身体那是永恒的，那是永远的。当时在地上还有各种国家，还有不同的国家，还有很多的民族，这些人 他们活在地上的情形怎样。你如果去看以赛亚书65章，在那里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一句弟兄姊妹可能也都记得，百岁死的怎么样，还算是婴孩。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就觉得，哎呀，已经心满意足了，百岁死的是婴孩，那我们说可能你活了1000岁或者更多。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至少在这句话里面又告诉我们还有没有死，那时候还有死。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觉得意外，到千年国度还有死吗？千年国度里面按照以赛亚书65章所记的，应该那还有死的。当然弟兄姊妹，我们说有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能够把这些都讲的那么清楚，明白的那么清楚。但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个死跟我们是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属于地上的人。当时地上的人身体改变了没有？当时地上的人身体还没有改变呢。所以我们说正因为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虽然我们已经不在罪权之下，将来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我们也就是能够和主永远在一起，但是地上的人在那时候还活在肉身之内，必须要经过千年国度以后，经过白色宝座的审判，那时候我们的神会做出最后的决定，也就是启示录从21章开始所讲，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在那时候一切都是永远的。今天我们说从这一个里面让我们所以能够明白，当今天我们还在这个世界，我们都还在罪的这样一个世界的里面，会有各样的罪恶。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没有马上来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解决魔鬼的问题？那我们说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因为今天他还在宽容我们，宽容的目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信耶稣。所以我们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就明白了，神从亚当犯罪以后，他就开始要准备人类的救恩。从亚当穿的那件衣服作为一个预表，提醒我们，神警告魔鬼，警告蛇的那个话，女人的后裔要打伤蛇的头，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做成的救恩，使魔鬼彻底败坏。但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了救恩，还没有立刻败坏魔鬼呢？那就是因为这个救恩做成还需要有施行的时候，如果没有施行，我们就没有机会相信耶稣。当我们说今天耶稣要来捆绑魔鬼，要来改变这个罪恶的世界，换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就要从天降临。当耶稣降临了，我们也知道万物要看见他。当万物看见他了，还有没有相信的机会啊？我们都知道看见了，一个人说我看见了，现在我要信了，可能那个时候会告诉他已经没有相信的机会，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一直到今天我们的主还没有再来，他不是宽容魔鬼，而是宽容罪人，这些罪人亚当的后裔。所以我们又要讲回到当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神他可以立刻来处理魔鬼的作为，但是我们的神没有这么做，原因宽容人。如果神马上这么做，我们都知道亚当和夏娃必须要受惩罚。但是我们说接下来我们的神他的目的不要惩罚人，为人类准备救恩。当然在人类中间拒绝救恩的，那今天我们的神不能勉强， 只要你愿意，你接受救恩，我们的神的救恩就会临到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暂时忍受这一些痛苦，就像保罗所讲的，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后面我要稍微也要解释一下的，那就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已经掌权。那按照我现在这么说，我们的主耶稣到底掌权了没有？当然我们的主已经掌权。那么到底是魔鬼掌权还是我们的主掌权？确实这个答案不是我们说一句话就说得很清楚。我想我先举一个例子，弟兄姊妹然后可以去做一个比较，比较容易明白。我们说当以色列立国第一个王，我们知道是谁啊？扫罗。扫罗做王不合神的心意，因为扫罗这个人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自说自话，主观很大，什么都是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要知道以色列的王跟所有的国家的王不一样。我常说以所有国家里面的一个君王他是老大，以色列的王他只能做老二。以色列的老大是谁啊？永远是神。君王首先就要听神的命令，君王的责任不是叫百姓听他，而是要带领百姓去听神。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时扫罗他就是自己的主观很大，主见很大，几次违背神的命，所以最后扫罗的王位被废。扫罗被废以后，撒母耳去告大卫，然后我们就知道大卫合神心意，那是以色列的王。那弟兄姊妹想一想，在大卫被高立做以色列王以后，在以色列到底谁是王？如果在那个时候你去问一个以色列人，你们的王是谁？我想他们一定回答是谁啊？还是扫罗。因为我们说大卫还没有登基嘛，大卫从被高立做王到他真正的登基中间经过了很多年，他先是在旷野到处还要逃跑，因为扫罗在追杀他，然后他在希伯伦做王做了七年，最后才成为以色列真正的王。那么我们说在这个真正以他成为真正以色列王之前，以色列的王是谁？对一般的以色列人看来好像那是扫罗，但实际在神看来那个时候的王是谁啊？大卫。神已经高了，那么扫罗这个时候的王位是什么？我们常说他是一个篡位者，扫罗他自己他不肯下台的，必须一定要等到他给除掉，这时候大卫是真正的上台。但是在神高立了大卫以后，这个君王在神看来就是大卫。大家不要以为魔鬼是那么听话，从耶稣做成救恩，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主必须要去撤毁魔鬼的作为，败坏魔鬼的作为，然后才能够让救恩在人间施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内容也是弟兄姊妹有听说的，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我们说在人看来他被钉死，实际上他是去到阴间。弟兄姊妹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要到阴间去？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讲得很清楚，五旬节的时候，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不能被死拘禁。耶稣不是被死拘禁去到阴间，耶稣是自己去的。去玩吗？当然不是去玩。为什么要去？ 其实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去的目的，把阴间里面魔鬼权势下在死权下的人从魔鬼的手中抢夺过来，把他们从魔鬼的权势下救出来，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做成救恩，耶稣说成了，魔鬼一看耶稣做成救恩了，他在阴间就放人了，有没有这个事情？魔鬼不会放人的。耶稣做成了，魔鬼他知道耶稣今天做成救恩了，我的日子差不多了。但是就是这样，魔鬼会放人吗？如果他肯放人的话，他就不是魔鬼了。今天这些人在阴间，魔鬼是不肯放的，但是耶稣已经救了。所以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在彼得前书里面就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去到阴间宣告福音，然后我们说就好像挪亚时候的那一个方舟一样，当耶稣从阴间出来的时候，可以说凡是愿意的都上了方舟。这就是救恩的具体内容，不是魔鬼把你放出来的，是耶稣把你从魔鬼手里面救出来的。所以在以弗所书有这样一句话，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这个仇敌就是魔鬼。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所掳掠的就是我们这些人，那是原来被魔鬼掳掠去的，耶稣再一次把我们救回来。这个救回来绝对不是魔鬼自动的悔改了，哎呀耶稣你做成救恩了，我现在我就不干了。魔鬼是顽抗到底的，但是我们说当然他的顽抗没有用，我们的主耶稣去到阴间。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世界的王，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王是耶稣。当耶稣复活以后，他有告诉门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但是今天这世界的王，往往有的人还是把他看作是魔鬼，就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也是有这么说，现在这世界的王要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不是指耶稣自己，是指着魔鬼说的。耶稣钉十字架在人看他受比拉多的审判，实际上那是魔鬼受了神的审判。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们的主耶稣，这世界的权柄也是属主的。但是在那个时候，魔鬼还继续着在地上，他会不会主动的把这一个世界的权交出来？从亚当犯罪，他夺取了这个世界的权，一直到今天他是牢牢不肯放。那么我们说一定要等我们的主耶稣来，从他的手里面把这个世界治理之权也完全夺过来。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耶稣说这他的国还不属这个世界。今天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人以为都是我们的主已经掌权，是我们的主造成，其实都是魔鬼造成。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我们都已经讲，在人看来好像哎呀神掌管一切，但其实我们说神所创造的自然规律，魔鬼可以做暂时的破坏。为什么我们的神没有立刻来阻止？就是因为今天在这一个世界还是在罪恶掌权之下。今天我们说魔鬼在这样一个世界还有兴风作浪的机会，他自称世界的王。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就像扫罗，这个王位是因为他还篡夺了，不肯下来，不肯放弃。但有一天当我们主耶稣真正来的时候，那就是他要被捆绑，必须要放弃的。那么今天我们说当耶稣做成了救恩，神的国在这个世界就完全没有吗？那耶稣又有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内容。今天耶稣曾经问门徒神的国在哪里，耶稣的答案是什么？ 神的国是在你们心里，也是在你们中间。简单的弟兄姊妹就都知道，今天神在这一个地上任何国家没有具体掌权，这个世界好像还在罪恶的这样一个权势下，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心里应该是谁掌权？不再是世界掌权，而是我们的主掌权。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的国的开始，不但在我们心里，也是在我们中间。在我们中间是指什么？就是指着这一个教会。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好像我们的主耶稣还没有直接到这个世界来掌权，但是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在教会里已经掌权了。那么真的掌权吗？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向主交账的内容。应该是掌权的，结果没有掌权。问题在哪里？不是耶稣不来掌权，如果我们继续让我们的旧人，让我们的肉体掌权，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人掌权，没有让我们的主真正的掌权，也就是说没有什么都按照主的要求去做，这个将来我们就需要交战。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要交战的。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好像还是魔鬼在掌权，但是弟兄姊妹要记得，这一个掌权并不是神的意思，耶稣基督已经做成救恩，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在他的手里，包括这世界的权柄，但是魔鬼他自己不会放。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立刻来，原因福音还需要广传，需要有更多的人能够得救。今天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一定要记得，神已经掌权。如果我们的心里面神还没有掌权，那就说明我们是违背了神的心意。对这个世界发生的很多事情，我们应当看到那是魔鬼造成，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痛苦，各种各样的罪恶的行为表现。弟兄姊妹，并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喜欢，并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好像说不在乎，今天我们的主他是不得已容忍，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没有这个能力，而是因为救恩的需要。当我们明白了这些，我们在患难的中间，我们就可以明白到底这些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要赶快认罪。如果今天这一些是因着社会的罪恶，我们应当在这个社会的罪恶的里面，我们要有见证，我们能够胜过这些罪恶。今天如果说那是魔鬼对我们的攻击，我们忍受苦难，那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神已经掌权。我们需要常常反省，到底我们的神掌权了没有。我们大家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为我们做成了救恩。今天你住在我们的心里，你住在我们的中间，你要做主做王，让我们都尊你为大，让我们所行的一切，让我们的言行都能够以荣耀你作为我们的中心，作为我们的目标。主啊，在世上你告诉我们会有苦难，今天但是我们相信你会在死荫的幽谷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你会帮助我们，加我们力量。在我们中间有正在患难痛苦中的弟兄姊妹，你特别加力量，安慰他们的心，让他们知道撒旦的攻击并不能胜过我们，我们今天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可以向魔鬼夸胜。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